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好像有好几个礼拜没有见到大家了。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还在雅各书的第一章，怎么突然发现我回来以后变成雅各书第五章了？中间有一个礼拜去参加了退休会，然后呢还有几个礼拜回中国去了。你知道，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体会哈，回中国去呢，有山山水水，有亲戚朋友，故知故交哈。山山水水总是最美，什么意思呢？你去接这个经历山水啊，到山这个看好的风景，去名胜古迹啊，心里是很开心的。然后你什么时候呢？从这个山山水水切换到什么呢？切换到人情世故，切换到亲戚朋友，你看到什么？你就看到一堆的破碎。我在飞机上面啊，我们就看，不是有很多电影嘛，就是很多电影你从来也不会看的，你到飞机上实在无聊就去看了。然后呢，飞机上有一个最近的最新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 Project Hail Mary。讲到说是就是星际，就你知道，就是一些就是这种科幻类的哈，就是在星际穿越的。那么故事很像，很多以前很多人都听讲过，就是也没有听讲过，就是说熟悉老套的这种故事，就是某一年的时候呢，地球生活不了了，它的这个场景是什么？是某一年的太阳呢会被一群的生物啊，微生物把它吃掉，就是把它围住了，然后太阳就慢慢的没有光，那么地球就慢慢的冷下去。可能到20年以后呢，人都要没有东西吃了，他们就这个组建了一个团队啊，就是一个 assemble 的一个非常这个聪明的一些人科学家去探究原因。那么看到可能多了十几光年以外的一个星球呢，实际上也是被这个微生物所覆盖，但是光没有消失，他们就想找这个原因。那么实际上呢，就找一群人去探究这个原因。探究这个原因呢，当然这个故事很长，我就不讲了。其实我不觉得这个电影有多好看，我看到中间我就觉得是个非常非常 boring 的一个故事，因为那很老套嘛，对吧？大部分的后面都是一个人在演，但是里面有一句话呢很有意思，一句话呢就是这个时候呢，人类已经面临到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候，非常非常危机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位这个负责全球各个联络的一个总负责人，那么这个人是德国的女生，然后当时也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队伍嘛，那当然最厉害的那个最后找到问题的答案的人呢是一个美国人的嘛，最后就拍的电影都是这样，是一个 Ryan Gosling， 这个人可能大家很多人都认识，是一个演员。那么这个负责的这个女生呢是一个德国女生，那么就把这些人都拉过来，还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宇航员，最后死在太空了。那么你看呢，然后就组建了这个团队。然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人呢，就是他呢，就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一个科学家，就问这个领头的这个女的这个leader 对吧？这个就是说 ，Do you believe God？ 就说你相信什么？然后呢，他讲了一句话，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听过，但是我在那个场景下一听呢，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讲什么呢？It's better than alternatives。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问说你相信有什么，你想吧，一般这样，因为在科学里面受过这么多训练的人，尤其是像好莱坞拍这种电影，我估计肯定，我当时期待的时候肯定不要整那个有的没的，可能会是这么回答。但是这个女生呢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她说什么呢？有神比没神要强太多了。那后来我就在想，我们自己啊，可能这个跟今天的主题有点关系，但关系也不是特别大。但我们每个人呢，每位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有信主多久的，很久的，你自己再想一想看，因为我们时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思想就问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把那个活的那个场景啊带到我们当中来，我们没有那样的感触，我就觉得一个礼拜，我又来到教会，又来到教会，又来到教会，怎么样呢？但是呢，我想什么时候你把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和没有这样的恩典放在一起一比的时候呢，一想的时候呢，你发现哇，感谢主，有他的爱子，对吧？神的爱子为我们舍了命。那我在想，我要是没有神的话啊，没有神的生命在我的这个我的生命当中的话，我可能天天我们在吵架，
就是那我回到我回到我家里面，我爸跟我妈每天就问，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每天吵架，然后或者我已经累死了，就是非常有可能，对，我老婆老是跟我讲，说你呀，可能老早就累死了。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有一个字叫全嘛，我把自己全死。就是可能我在3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啊，但是呢，等候神的怎么样，如鹰展翅上腾。那我知道，我在这边工作也好，做什么事情，这不是我的全部，这也不是我首要的。我也知道，在家里面，我们两个人要顺服在神的话下面，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不给魔鬼留缺口，留破口，对不对？这些事情都是在我们有了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之后才出来的这样的果效。那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信主的人啊，你可以想想看，若是没有你的 alternative， 你的另外一种光景是什么样子，你就能感觉到，你就能知道说，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重要。所以呢，就讲到今天的话题了，我们要怎么样？在主里忍耐的人是有福的，不光光是我们信主的那个 moment 的那一刻，我相信什么？相信有一位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啊，不光是他创造我们，他也救赎我们，为我们而死。我们不光那一个点，那个 moment， 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些事情，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什么？在主里，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故事。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追求，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坚守。那什么时候你从一秒钟、两秒钟，或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旦把这个时间的范畴、这个窗口的大小啊，放大到一生之久，放大到50年、60年、70年、80年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对不对？我想我们很多人自己都有这样的体会，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可以有热情，我明天这个热情可能就没有。那我今天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随着我们的感觉走，对不对？以前有中国有一首歌叫什么？跟着感觉走，对吧？我们都喜欢，年轻的人不知道这首歌啊，叫跟着感觉走。我就觉得，但你如果跟着感觉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感觉不在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再往前面继续追求。很多时候你发现你周围的人都不是这样子的，礼拜天的时候都是去工作的，都是去干这个干那个的娱乐的，你的信心又不在了。所以这件事情在主里忍耐一生之久呢是难的，但是呢，使徒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经历过来守在主里面一生的人呢是有福的。好，我们在主面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这边借着这样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真的是忍耐的人，尤其是在主里面忍耐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不是在这边干忍牙忍，不是在这边没有目的的忍耐，我们在这边是一个积极的忍耐，因为我们知道幕后有果效，有审判，有结局。我们知道主给我们预备的赏赐，生命的冠冕在那边为我们存留。对吧？保罗说，他当跑的路跑尽了，当打的仗打完了，这是所信的道守住了，为他所存留的就是公义冠冕。但后面还有一句，不光是为他一个人存留的，也是为我们这一切的在主面前存着忍耐的心为我们存留的。求主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明白，让这个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实际，好让我们在难忍的时候，好让我们在想要放弃的时候，好让我们在被吸引到别处的时候，我们能明白过来，我们的心突然之间能够苏醒过来，我们回到主的家里面来。我们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啊，好，那么我们就讲啊，首先复习一下啊。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昨天我岳母提醒我，每次都拖堂。所以这是我的一个问题。那么后来我觉得说，我为什么拖堂呢？因为我老是喜欢复习，那么一复习就拖堂了。我今天不复习啊，但是还在上面呢。我就很快哈，这个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大家记得讲什么呢？我不期待你们有一个，不期待你们有一个回答，也不期待我不等。 那么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什么呢？讲的是富足之人发的不义之财，还有呢借着不义之财做更加不义的事情。你看到讲到就在雅各在期待在斥责这些人，这些人呢是当年那个时代里面呢发不义之财的人，那么突然之间呢用了一些什么不义的手段，我不晓得什么手段，对吧？然后很快的积累了一笔财富。那么那好了，你积了一笔财富的人家看到要眼红的，对吧？或者说人家看到要效仿的，那你又用了这笔不义之财呢来维持这个不义的这样一个地位。那这是就是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讲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呢，在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太多太多，对不对？很快很快，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在湾区，我们看到很多一下子，你知道很有意思。我有一个同学，也不是一个同学啊，一个同友，他们在疫情下面从湾区呢搬到洛杉矶来啊。他们以前在湾区，在这个科技公司干了很久一段时间，然后呢，后来搬到洛杉矶了以后，本来期待所有东西都便宜很多，结果他们跑到这个帕萨迪纳那块地方，其实发现哇，还是很贵，大这个每旁边都是豪宅、深宅大院。后来他就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我以前在湾区啊，很多人很富，很有钱，对吧？”但是每个很富的人，我都知道他怎么富起来的，对吧？因为什么？这个人卖公司嘛，你看到网上面对吧？这个人被收购了，那个人上市了，那这个 Zoom 又怎么样，对吧？每个人富起来，我大概知道后面洛杉矶很厉害，深宅豪门大院，你不知道他怎么富起来的，你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突然之间就有一个什么，我们可能在德尔曼也有这种感觉哈、啊，突然之间你在隔壁家搬来了一个深居简出的富豪，你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的。那我不是说所有富豪都是发不义之财啊，但是呢有不少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在雅各呢，还是讲我前面这个小讲一点，我们这个只是复习，对吧？我们又来复习。那么这个富人发不义之财这个事情本身，你讲到他最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讲到底啊，你看到上下文的语境一放在一起，你发现说什么？雅各在斥责这些人没有耐心。你看为什么要发财，像当然发财这是一个中性的事啊，为什么要在那么快的时间，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对吧？就是有我朋友或者怎么样，我有一个也是认识一个同学，也是我学生的，不叫同学啊，他就是跟我数啊，我在30岁的时候，我家里面一定要有600万到700万的这个资产，这样子可以保证我在30到35岁之间就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他40多岁，我说你这个人生规划真好，对吧？我说我人生规划真好，我到40多岁也没达到你的这个第一步的要求，对吧？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个人生按照这种方法来规划的话，我30岁之前要达到多少多少的这个资产或身家什么之类的，那就很容易解释说为什么有人想要发不义之财，对吧？因为我要快速的起来，快速的去把我的这个资产积累起来。那么当然你有了原始积累之后呢，你第二步第三步都容易很多，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对吧？你有了第一笔钱以后，第二笔生意，第三笔生意都容易很多。那么雅各这里说，你难道不可以，你按照上面和下面的语境来看，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你难道不可以按照你的本分，按照神量给你的，他们又并没有斥责发财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这边有钱的人，你不要理解我做这讲的话，不是说神从来没有斥责发财这件事情，对不对？你像大卫很有钱，亚伯拉罕都很有钱，这些人都很有钱，但是在神的面前，他们都在神面前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对吧？那很穷又谁很穷呢？拉撒路很穷，对吧？就是那个逃犯的拉撒路啊，就很穷。那有人很穷呢？这些穷人也能在神面前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不管是有钱人也好，穷人也好，有没有钱这个事情是中性。但是这里雅各在这边斥责是什么呢？斥责就说你为什么没有耐心，没有忍耐，想要在那么快的时间做这些事情？那你把这个事发了一笔不义之财之后呢，在神面前你就败坏神的名，对吧？在仇敌的面前让仇敌得了羞辱神的这个机会，对吧？好，那么接下去讲呢，就讲到忍耐了。你看到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实际上今天不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今天重点是从第七节开始讲到第12节、11节，对吧？那么这里就接下去讲忍耐。那么从上下文角度你直接接在一起看呢，你觉得这个忍耐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我们在做事上面，我们在经营上面，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在积攒钱财上面， 我们应该有忍耐，我们应该积极的这个按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做。所以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我觉得 David 跟这个 Becky 给我们带的这首诗歌叫等候耶和华，对不对？那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里说，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那么等候这个词实际上跟忍耐是画在是等相等的，对不对？为什么呢？你忍耐等候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力量，按照一步一步这样子积累的，然后呢慢慢的起来。我们不是追求5年就达到多少，10年达到多少，20年达到多少，而是按照神所量给我们的一点一点的来。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这一生就建立在神所量给我们的这个产业上面，神的应许，那我们也不会败坏神的名，对不对？所以呢，从上下文看是直接讲的这个意思，但是你从这里出去以后，你会看到说，哦，原来雅各的意思不只在讲到我们发财这个事情上面，或者建立家业这个事情上面。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等待，我们的忍耐，我们行在这一切的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所做的事情，都是以忍耐为根基的。你没有忍耐怎么样？实际上很多事情就半途而废了。说实话啊，就是说我今天讲这个信息呢，是因为排到我了，对吧？我不是一个忍耐的吧，这个好的这个一个例子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最不忍耐的事情是开车啊。这个我们家人都知道，这个我们家小孩一天到晚说你开车就说啪起来了，啪又停下来了，就这样。所以我们去年年底去台湾，当时我跟他们很多人说我要租车，对吧？我要从台北开到台南，然后很多人都建议说你不要租车，为什么呢？台湾你开不了。后来我去了台湾，开完以后发现他们 local 的这些人还没有开的这个开的比较 aggressive， 我比他开的还要更加野蛮一些。所以呢，你知道，所以我讲到底呢，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我等到这红灯的时候，我要着急死，怎么又红灯了？就等了那么长时间，那我赶快怎么样？啪掉了一头，就算另外一条路多走个10分钟，我也不能忍受这个红灯在那边等30秒钟，就是这样子。哎呀，太着急，这事情要一件事情干，就是非常的着急。那么这里其实不光是提醒我们所有人，提醒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实际上我们再怎么着急怎么样，它也改变不了我们到的时间，对吧？就我有一次，我跟我这个警员，我们两个就是说我们看看，就说谁开得快，也不是说谁开得快，就是从一个地方 A 开到 B， 看看你要开得最快，能省多长时间，能就是你穷尽一切的办法，你只要不被警察抓，看看最后能，结果大概也就是一分钟，可能1分到2分钟时间，那么长时间。后来我就在想，我从 UCLA 对吧，从这个我学校那里开回到家里，要很长一段路了。很长一段路，我经常礼拜三晚上一边开车一边在祷告会的时候，其实就是那这样一段路，我也试过。我说我看完全在，那你要是这个路已经塞满了，对吧？已经没有办法开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么一 traffic 还 OK， 没有那么的塞车。然后呢，我再看比较大概也就在5到10分钟左右时间，就是你开的从80多对吧，降到70多。80多降到70多，然后呢，大概就在5到10分钟以内，就是这个差距啊。那你说5分钟到10分钟你能做什么呢？打开手机翻2页，可能都20分钟、30分钟。所以我们这个事情呢，这一路上面是很难忍的，对吧？我为什么想？因为我们这个心态在这边，我想要赶快完成，对吧？这个路上面是很难忍的。但是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凡事万物都有定时。对吧？从 UCLA 到厄尔曼，他完全没有车开过来，也就是54分钟，我算得很清楚，到54分钟，这个什么？这个你是不能够再突破极限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变成了雅各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呢？就是要你看，等到了秋雨春雨，凡事都有规律，凡事都有定时。你要知道忍耐呢，到结局呢，它就又有果效。这个意思很有意思。我开始看这节经文啊，我看了以后呢，非常快我就把它 过去了。你知道我那时候我读经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喻嘛，啊，那就是农夫等待出产比喻，我就过去了。那后来再读一遍的时候呢，你再读几遍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比喻实际上放在这里很有意思在里面。为什么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因为可能如果看的你很快，花五分钟，因为就五节圣经啊。现在五节圣经的话，你去读一读，可能一分钟就读完，不到一分钟读完。读完以后，你发现这就是一个中间可能一个比喻嘛，对吧？但是你自己再返回去读，你发现这个很有意思。他为什么用农夫这个事情做比喻呢？第一个呢，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事情，我们做事情的这个 progress， 对吧？我们每一步怎么走，怎么样？这个东西是有规律的，是有定义和有规律的。那我们在农夫这件事情上面，它规律在什么上面？这规律是在我们知道春天过了就是夏天，夏天过了就是秋天，秋天过了就是冬天，这件事情是不变的，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撒种进去呢，你只要每天这样子去浇灌也好，这个工作也好，它到了时候怎么样，就有收成。那这里讲到春雨跟秋雨，看到没有？它等候春雨秋雨。为什么讲春雨跟秋雨呢？因为春雨跟秋雨两个东西呢，这个我是不懂的啊，这是我在看别人就这么解释，但是我也没跟踪过，我不知道。因为秋雨一般都是早来的，春雨一般都是晚来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中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里面的这个春雨呢，是可能要等到四月，就是等到快到夏天比较晚的到。秋雨呢，是可能一入秋马上很快有一场雨过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实在等到了秋雨春雨，不管的有些东西是早的，有的东西是晚的，凡事怎么样，凡事都有定律的。那么这个定律在哪里呢？我们有自然的规律，我们有物理的定律，对吧？牛顿的一二三定律，还有什么？还有属灵的定律，对吧？那这一切定律的根基都是那位创造万有的主宰，用他全能的不变的大能的手托住了万有。你看，若是没有这样一位这个天上地下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若是没有那位神，真的是你想这个定律呢是不可能存在的。那每天为什么春夏秋冬就这样轮替呢？对不对？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春夏秋冬都不能轮，什么意思？我定好的规矩，挂在墙上的东西，你没有这经历，对不对？你能每天这照常不误的去做吗？可能80%、70%的时间，总有20%、30%时间是什么？是做不了的，是没办法完全遵守的。但是你想，我们这个世界春夏秋冬，若是有20%到30%的年份，你只有春没有秋，只有夏没有冬，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人就没办法活了。所以按照上帝那一位全能全善的手，他的公义，他的怜悯，对吧？他永不改变的旨意，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个世界可以这样的转动，可以这样的轮回，并且怎么样？并且你忍耐的时候呢，就能怎么样？就能有收成。这也是规矩，这也是定律。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每天这样做的时候，你期待什么？你期待你那个种子啊，你这个期待种子几个月之后或者半年之后就会有苗出来，就会怎么样？就会发芽长叶，就会长果子，就会出来，对不对？这个种子的力量实际上很非常有意思。你知道这个以前很多年前呢，咱们在波士顿，那么他们就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波士顿郊区呢，他们有那些人不是把死人放在棺材里头吗？那么他就发现说，这个很多的坟墓呢，上面就长树出来，你知道，就是这是真实的事情啊，我不记得在哪里看到的。说长树出来，他们就一开始说，哎，为什么都是坟墓长树出来？很奇怪。后来他们就发现，就去挖，发现后来都是什么？是人死的时候嘛，是某一个种子掉到了手里面，或者掉到身体，或者吃到肚子里面去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呢，竟然在几年之后呢，一棵树就不光是把你这个坟墓啊顶开来，这棺材顶开来，土顶开来，石头顶开来，一下子就出去。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生命的力量。那么这个生命力量从哪里来？你可以想得很清楚啊。这个生命力量从哪里来？从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那里来，从那一位创造太阳系、创造万有那一位神来。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害怕，你不用说我在这边。农夫有时候很着急，我不知道有没有着急农夫。 而且我不知道我是做农夫的时候，在那浇水浇了两天，哎，怎么还不长，对吧？然后长出一个苗来，怎么长得这么慢呢？那如果我们每个农夫都像我这样的话，你就会有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是什么？就是拔苗助长，对吧？我看到这个急死了，急死怎么办？就是拉一拉，看看能不能帮他一下。但一帮怎么样？死了，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帮的，你要完全的遵守和尊重神创造宇宙万有当中的这个规则，然后也知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最后呢，最后就必有果效，这个种子就出来。那这是讲到是物理世界当中的一个定律啊。这个雅各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很有意思。那么但是你把它影射到我们在属灵里面的实际发生的这些，我们在灵里面的一样的道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看到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同学们，我尤其是讲到同学们，这个就觉得这个拉他来一次，拉的就是我每天花这么长这么多时间去带他们、造就他们，最后说走就走的，或者说一些什么事情，你一个礼拜没见到，中间就有一些什么事情就把他带走，就吸引走了，对吧？吸引走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哦，这个生活原来你刚刚帮他建立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又掉下去了。以前发生那些事情又回来了，以前不喝，以前喝那个每天大醉送到医院去的，他又回来了，那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你急也没有用，所以这是生命的道理，生命的定律。你要让他一点一点的跟神建立好关系，一点一点的让耶稣的灵在他里面做他的光照，对，让他的生命能够成长。那我们追求神的仍然也是一样的道理，对吧？我们一年一年的去追求，一天一天，每个礼拜，你是不是觉得说，很多时候我有时候在想啊，我们这个好像浪费了很多时间。你有没有这么觉得啊？可能有人这么觉得。以前那个，这是唐宗龙讲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我以前我听到他讲，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有一个姊妹，他碰到三个老姊妹，还不是一个老姊妹，三个老姊妹呢，都是宋尚杰年代信徒的。宋尚杰啊，你知道这是在宋尚杰四几年，1940年就过世了，就被主接去了。他是宋尚杰之前就是30年代、20年代的时候信徒。那时候宋尚杰每次呢，你知道宋尚杰这个人就是喜欢经常抬着棺材到那儿，你发财发棺材，就是这样去讲人嘛。那么他讲话非常的犀利，也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直接。那一天到晚就跟大家提醒，主要来了，主要来了，主要来了，就这么讲。后来那三个老姊妹呢，就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火热服侍主，就一生服侍主。后来一直服侍到1980年代，所以唐宗龙都起来了嘛。他们就问这个唐宗龙说，到底是主耶稣骗我，还是宋尚杰骗我？到底是主耶稣不是来要来了吗？我们一30多年的时间，一生，你看，我可以干这个，可以干那个，我可以到外面去赚钱，我可以到这边去积攒家业，但是我们三个人就因着当时定向在主耶稣身上，说他要来了，我们要把一生建立在这，那我30几年什么都没有，一贫如洗。他说：“到底是谁骗了我们？”这个，那么你看到，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这个苗出来之前，长成这个果子之前呢、啊，你好像看到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但是果子出来的时候，一刹那就出来了。所以这三个老姊妹最后呢，这个唐牧师就问他们说：“你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这三个老姊妹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我死之前见到耶稣，主在我死之前来，那是80年。”可是唐牧师讲这话的时候，已经大概2000年以后，他说三个人都死了，三个人都死了，主还没有来。那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得着呢？我想不是，对不对？他们在主那里老早已经得到他们刚得的福分。他的一生这样经历，他到最后守在坚守，虽然心里面有疑虑，但是他守在主的话里面，最后见主面的时候，死的时候仍然坚守这个道。对吧？我想他见到主的时候，他已经见到主了嘛。他们见到主的时候，公义的冠冕老早已为他们存留了。这就是这里讲的，我们必有果效。弟兄姊妹，我们要守在这个里面啊，不要被这些外面的风吹来吹去。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坚守必有果效啊，这是第一个动力啊，可以讲到忍耐这个动力。第二个动力是什么呢？第二个动力是知道结局。那第一个动力我是知道。 我们有一个规律在那边的，对吧？这个规律到最后有一个终点的，这个规律怎么样？你是辛苦在这边劳作，这规律呢一定会给你结果的，对吧？那么你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那里说怎么说？说你们行善怎么样？行善不可丧志，对不对？不要灰心，只要不要灰心，怎么样？到了时候就必有收成。这个话是一样的话，一样的道理。你们行善呢，我们做这些好的事情也好，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也好，这些事情你只要不要灰心，对吧？不可丧志，不要灰心，到了时候怎么样，就必有收成。那弟兄姊妹，这是活生生的神的话告诉我们，到了时候就必要收成。我们在这边积累做神的功，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就必要有收成。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很吃亏啊，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时候就必要收成。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忍耐的一个动力，就是说我们知道结局，但是你讲到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然后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你知道这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大家觉得说这里好像是很讲到说这个结局观，所以叫以结局为导向的世界观，或者以结局为导向的价值观。那么是雅各在这里说的，实际上老早啊圣经里面就提到所谓结局这件事情。那么你可以想，可能我能想到或找到的最早的一处的，就是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里面32章29节，这里讲什么呢？这是摩西。你知道生命记是一本书，是摩西再一次提醒，对吧？他要自己要走了，要离世而去的时候，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要遵循神的话，这是生命的道，这是死亡的道，你自己做选择，对吧？你看到底选什么。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提醒摩西，就提醒以色列人，你要有智慧的，因为要思念你们的结局。你们要真的是思念你们的结局的时候，你们就能够萌发出一个智慧的心，在凡事上面做一个智慧的选择。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呢，常常思念结局这件事情，对吧？所以说启示录是一本很好的书，因为它告诉我们结局。它不光光是告诉我们结局，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读启示录读一本天书一样，读完以后我就知道就好了。但是呢，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读到的这些属灵的画面呢，约翰就在那边画一幅一幅图画，对不对？你要把它活化在你的心里面，然后思考结局，思想结局。那么思想结局的时候呢，对我们每天的日子啊，对我每个人每天的选择呢，就有大大的益处，就有大大的好处。这个结局是什么？那么从长远的角度讲，我们知道说属主的人神要来，对吧？接我们到荣耀里面去，对吧？那么从短期的角度啊，我们也很多事情，我们也知道，你做一件事情，你想到这个事情最后结局是这样，那么一定怎么样？我们中间做一些事情，这个做法就会不一样。那我跟我爸讲啊，我回去跟我见我父亲，我就说，你要知道他生病在，他现在身体又好一点，稍微好一点的，我就说你要知道，你以后躺在床上，能照顾你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我母亲。你要知道这个结局，你现在就不会对他这么差。明白就是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你要明。我就觉得很，当然你从另外一面角度说，这个男的啊，可能有的很多时候这个脑子啊不清楚啊，我跟他就说，反正就说，我好像就说我父亲啊，就说你如果是能够想到这个结局，这个是还不是说我们看得到或者看不到的，这个是一定会看得到，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就说你最后下一次再来一次化疗，或者下一次再来一次怎么治疗，你再躺在床上，谁能照顾你？你指望我来吗？我不能天天守在你的床前。你指望你这些兄弟姊妹吗？人家自己有自己的家，对不对？你指望你这些侄子、侄女、外甥女，人家没有人家的事情吗？最后谁是唯一能够照顾你的人？就是我母亲。那你每天在这边就是言语上面去这个，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有智慧。所以呢， 不管在什么样，我整体回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啊，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光景里面，还是短期的光景里面，你知道一个结局的时候，对你每天做事情呢是有个非常大的影响力的。我们知道我们以后坚守主道，我们最后要跟神一起到荣耀里面去。你知道时间要结束的，对不对？空间要结束，时间又开始的。对，我们以前都讲过，对不对？你大爆炸的时候，实际上是时间开始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整个宇宙时空就在那个0.0001秒，那么很短的时间，它开始了。开始完以后呢，你又开始呢，我们知道，就是按照逻辑，你都不需要有很深的物理知识，你按照我们自己的 common sense， 我们的逻辑，你知道什么东西有开始什么，就不要有结束的时候嘛，对吧？这个时间也要结束，空间也要结束，那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对不对？那么时间结束，空间结束的时候，神就把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带到新天新地，带到永恒里去了。那个这个永恒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那么如果是这是我们这些人的结局，我们这些人的结局，那你今天还会为了一些小事情跟你的配偶在那边斤斤计较吗？你今天还会因为别人夸了另外一个人一句没有夸你，你心里面非常难受吗？你今天还会因为我做了一些主的工作，我做了一点点很小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事情，然后没有得到认可，别人没有看见，或者那有人说，哎，他们为什么做更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会为这些事情有争端，我们为这些事情有矛盾吗？不会的，对不对？因为在那样一个无穷长的历史的长河里面，往前看到那个无穷远的地方的时候，你说原来我们这一点点小的事情都是与主同工，都在那个无穷远的无尽的这样一个未来，这个永恒的这样一个未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公义和荣耀的冠冕。那你怎么样？你高兴还不得了，对不对？我们经常就是这样子。海平说这个讲川普讲到说这个每次要准备很久，实际上我也不想，你我也不愿意话，就是讲到底说谁愿意去，我也不能这么说的吧？按照肉体来讲哈，我们没有人愿意说花这个很多的时间去。那么你看我这次讲这个，我在走之前我就开始准备了，就准备完以后呢，中间我知道我中间一段时间可能就没空了，然后中间的时候我时而把它拿出来看看，再加一些东西，按照肉体的讲，我们有足够多的别的事情要做，对不对？像牧师我也是这样，他真的是退休了，把这工作辞了来服侍这个教会，这是肉体的选择吗？他退休了，就算没别的事情做了，他不能游山玩水去过一个安逸的日子吗？不然要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那后来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愿意把这些事情放在神的家里面，放在这个神的教会、神的百姓身上、神自己身上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主邀请我们与他同工的机会，对不对？因为我今天在讲春谷，或者说这个海平，我们在讲台上，你说这不是神让我们与他同工的这样一个机会，我怎么能轻看这样一个机会？我有很多事情做，但是我不能轻看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在做，我们还是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一样的，我们仍旧会在神的面前服侍，我们仍旧在神的面前摆上。我想我在这个学生团契里面也是这样的，已经都十多，我在这个学生团契服侍大概快20年的时间，对吧？我以前在我还有我在这边十几年时间，真的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很多的这个时间和心碎的事情啊，很多心碎的事情。但是现在人就在那边，为什么呢？这是神邀请我们跟他同工的机会，我能说 no 吗？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有结局才思考的，才有这样的智慧啊。也许在世人看这个不是智慧，这是你们愚蠢。当我们也知道，在基督里面，基督智慧怎么样？基督愚蠢也大过世人的智慧，对不对？讲到说，这个就是因着我们知道结局。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智慧的选择。好，那么第三个这个忍耐的一个动力哈、啊，或者原因是什么呢？是应有公义的审判。那么这个就非常的严肃了。为什么呢？这里讲到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因为你看走这条路很久嘛，很长嘛，就实际上就很像夫妻一样，对吧？你说夫妻在一起30年、40年、50年。你会不会有彼此埋怨？当然会有彼此埋怨，尤其是你看不到结局的时候，你更有彼此埋怨，埋怨死了，对吧？ 这件事情我做的为什么不是你做，这件事你做为什么不是我做。那这里就讲到说，你们不要彼此埋怨，走大家一起走这条路的时候啊，不要彼此埋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彼此埋怨这里呢，在主那里，尤其是有时候我们伤害别人，伤害我们的弟兄姊妹，伤害我们的配偶也好，伤害弟兄姊妹，在主那里面，最后在审判的时候怎么样，一句一句都要翻出来，都要讲出来，对吧？这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审判的时候，那个日子到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机会，对吧？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也没有在一个恩典的机会。到那个日子的时候，那是真的是面对神的审判。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审判不带着罪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不是说在罪里面被审判，因为我们的罪被主的宝血牢牢都已经覆盖了。但是仍旧我们的行为，我们在主里面所摆上的这些事情，所做的这些事情，在主里面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交代，这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对不对？那这个审判是要到的，不光是什么，这个审判的主都站在门口了。那这里讲到说什么已经临近了。那我想给大家看这幅画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我自己看是很清楚的，这个又变成这样啊。那么这幅画是什么呢？就是我给大家讲的，这幅画是米开朗基罗画的。米开朗基罗呢，在16世纪的时候呢，因这个教皇的要求，在梵蒂冈啊，就是在这个一个教堂啊，这个的壁顶，对吧？穷，你看那个，我们到欧洲去不是在教堂上顶上面都有壁画，对吧？画的这样一幅画，这幅画的名字叫《最后的审判》。那么大家看不太清楚呢，我呢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啊，就是说中间这位是耶稣，看到没有？他是从上面往下看的。那这个耶稣，那我这样更清楚，这也不清楚啊。你看到这个是一个，他当然是有艺术的展现，他是非常的这个都是 muscle 对吧？我想耶稣好像一般看的是没有那么多 muscle 哈，对吧？他是从上往下的这样一个这个工艺的这样一个态度啊，就是凡事都不能够在他的手下面能够逃离他的手啊。那么这是这样的从天往下的这样一个从天往下的这样一个姿态。所有的这些人呢，你看周围的这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他的下面，面对基督的审判，啊，那么面对基督审判呢，你有这样的感觉，不好意思，你回去自己找一找看，这个每个细节非常清楚。你看有的人这边是一个柱子倒了，这个在扶这个柱子呢，那就想到是末日的景象。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是这个东西，那这个呢你们也看不清楚，这个是什么呢？是那就是这样。这个呢，这个是一张人皮，我看上去很恐怖，这是一张人皮。这个人皮是讲的是谁呢？是米开朗基罗，他讲他自己，他把他自己画成一张人皮，被这个另外一个提着接受基督的审判，看到没有？那么这里有人这么解释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看有人这么解释。一个解释说什么呢？一个解释就是说，这是为了纪念这个。主耶稣有个门徒叫巴利罗买，对吧？就是说纪念这位最后殉道的时候是被剥皮的这位圣徒，他最后死的时候他是被活剥了皮的，那纪念这位圣徒。另外一个呢，表达这位这个做这个艺术家，米开朗基罗这个艺术家，他就跟我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里面表达的观念是一样的。我立志行善，在我怎么样行出不在我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的灵魂是高贵的，我的灵魂是向往能够遵循神的话语的，但是肉体怎么样？捆绑着我们。所以呢，他情愿把这个肉体怎么样丢掉，这样子呢，他就表达他这样一个心。但是这都是另外的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就回到这幅画里面呢，他就是表达的是一个在末日的情况下面，在最后的审判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对吧？人人都容易死，死后怎么样？死后且有审判，对吧？对于信主的人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在基督台前要有这样的审判。那是不是我们像草木和谐一样，还是像金银一样这个工程呢？实在是看我们怎么建造，对不对？那么另外呢，若是还没有信主的呢，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们，这个朋友们能够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我不愿意面对那个大而可畏的大宝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啊！但这个审判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所以呢，这里讲到说提醒我们这个审判的真实性。那么你想到真实性之后呢，你想我们现在啊， 讲到前面注意我们的口舌，对不对？就是前面是不是要管住我们的舌头，然后呢要谦卑我们的心，对不对？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我们的审判后面有这样一个大而可畏的审判，我们不愿意在审判里面像这个草木和谐一样一把火全部烧光，对不对？我们愿意能够建造一个经营的工程，所以最后在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那这是我们第三个讲到忍耐的一个动力哈。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哈，就要结束了。那我讲到如何才能忍耐，这个忍耐这个事情呢，并不是我们是第一代的需要忍耐的人，对不对？这个整个教会2000年，甚至教会之前在旧约时代的2000年，对吧？这个4000年左右的时间，一代一代的圣徒都这样忍耐过。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啊，我就觉得我看到他们一些得这个生癌症的人的这个很难受啊，我就觉得说呀，我们自己万一谁不能保证我们自己不会得呢，对不对？也可能我们就会得，那怎么办呢？但是后来我发现靠着神的恩典都能忍耐过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一代一代的人呢也都这么忍耐，就忍耐过去了。那不一定是治愈哈，我想忍耐过去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的恩典，或者被治愈了，或者被神接去了，都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就是在这个中间能够忍耐得住。所以我们怎么在这个忍耐当中有痛苦的时候怎么样，有苦的时候怎么样呢？没有关系，我们想一想看呢，历史历代的众圣徒都经历过，并且这些圣徒怎么样都软弱过，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觉得说这里讲到榜样就是那种，因为以前中国的时候讲到榜样都是什么，这个毫无瑕疵的，你看就是刚强的不得了的那个榜样。圣经里面讲的榜样都是什么？讲到说我们跟以利亚是什么有同样性情的人，对不对？以利亚跟我们这个有同样，就以利亚是一个大先知中的大先知啊，先知当中的魁首，对不对？他跟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有同样性情的人，意思就是说他的软弱跟我们一样。你怎么见到他的软弱呢？对吧？他当时从加密山得胜之后就被追杀，对不对？然后要求死，你们记得吗？对吧？你说一般人怎么会要求死呢？一个圣一个被神重用的这样一个先知，为什么要求死啊？那就是实际上失望到不得了了。然后呢，这个失望里面带着什么？带着自义，对不对？后来神跟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你看，就我一个人了。”那神马上就把这个自义把他打破了。怎么说？你太高看你自己，就你太高看你自己，就你自己一个没有。像巴黎没有像巴黎娶妻的还有几个人？还有7000个人，对不对？你神一下子就治了他这个自义的自怜的这个毛病。所以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在忍耐当中很难过呢？因为我们经常会自义和自怜，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从哪里听来，我不记得了啊。就讲到说有一个叫做魔鬼心理学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犯罪的时候魔鬼跟你讲的话，心里面讲的话，跟你受苦的时候魔鬼跟你讲的话是完全截然两个不同的事情。你犯罪的时候，比如你在那边做假账啊，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啊，那圣灵在里面提醒你，哎呀，犯罪了。或者说你不要讲做假账的事，就是你在家里面骂人，这个口出污秽的话，让圣灵说犯罪了，然后呢，魔鬼马上在你心里面说什么？就像我爸前来讲的那句话，家家都是这么过的，啊？我说从来没有看过哪家是像你这样过的，他就是你。你不是你天天骂人吗？家家都骂人的。你不是做假账吗？人人都做假账的。你看，这就是在你犯罪的时候魔鬼在你心里说的话。你如果稍微有一点苦，感到心里面有点苦了，过不去了，那魔鬼在你心里说的话是什么？是完全不同的话，马上告诉你怎么样？只有你一个人最苦了，别人都欠你的，别人都没有你苦，你最苦了，你背了这么大的重担。还有这个人欺负你，那个人不理解你，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哎呀，这就把你拖起来。哎，那时候不知道是哪一位就要教导我们，你把这两个反过来，我们的灵性就会增加很多。什么意思？你犯罪的时候，若是圣灵提醒你，你有这样的孤独感受，主啊，我犯罪了，我的口怎么样？出了这个污秽的话，我不能出这个污秽话，因为我一句话是污秽的，我都玷污你的灵。你有这样一个犯罪的孤独感。 但是你在受苦的时候怎么样？愿圣灵在你心里面提醒你怎么样？比你苦的人多得去了，对不对？历世历代的，哎，比你苦的人呐，多得多了啊。所以呢，这里众圣徒也是这样，众先知他们都是这样，可能都比我们要苦。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你自己怎么样，对吧？像以利亚这么厉害的人，神人要提醒他，你呀、啊、one of the 这个 seven sons， 对吧？你就是七千人当中一而已，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你算得了什么，对吧？所以呢，这里有讲到说约伯的忍耐，这是另外一个例子，讲到约伯这位忍耐的表率，对不对？因为你知道约伯实在是因为他没有神让他受苦乃是为了试炼，对不对？让他在里面看他的信心，那么他没有做一些不义的事情，神称他为一个义人。但是在他受苦受到极点的时候怎么样，他的太太告诉他怎么说，说你啊，离了你的神，你就自己走吧，自己自杀吧，不要再活着了，活着太痛苦了。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对吧？活着太痛苦了，你坐在炉灰里面，身上都是脓疮，然后别人没有儿子都死光了，对吧？财产都没有了，你活什么活？你离开你的神吧，走了。那为什么把约伯作为榜样？约伯怎么回答的？啊？弟兄，
赏赐
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对吧？啊，对吧？并且说，我知道我所信的，对吧？他过后要降临在这个世上，他很清楚的。那他就说，你不要再讲了，对吧？这个他的太太就是你愚昧的，你不要再讲，愚昧的妇人，你不要再讲话。什么？我相信的是那一位赏赐的、收取耶和华。我所知道的，我也知道，说我等候忍耐，就必要得到他最后的这个赏赐。你看，我约伯的结局我们也很清楚，对吧？那神赏赐他双倍的，啊，双倍的这个福分。当然不是讲到财务上面，是我们所向往的，乃是知道说忍耐的必有这样一个结局在里边。神必要用他公义的回报来回报我们在凡在他当中能够忍耐、能够等候的人。所以呢，让我们一起说，我们在患难中忍耐，对吧？我们很多的患难，我们有生病的，我们有各种各样家里面的事情，工作的丢掉工作，我们在患难中忍耐，在试炼当中忍耐。神给我们的环境让我们不舒服，让我们痛苦，在试探当中也要忍耐啊，因为我们要拒绝试探，对不对？这都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因为很多的时候试探是让我们越来越深。最后怎么样？我们在坚守主道当中忍耐，我们守在神的面前。你不要觉得哪一天你走远了，或者哪一天你没有感觉了，你感觉到神不爱你了，或者哪一天你感觉到你犯错误了、犯罪了，想远离了，你不要跟着你的感觉走，对吧？这里讲到说坚守主道的意思，并不是说凡事上面咱们都能够做得完全，对不对？这里坚守主道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稍微做错事情之后怎么样，你能够不断的回到这个主轴上面来，对吧？我们若是在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每个周五的时候，都能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不管做了什么东西，回到神的家里面，悔改归向神，再往前走，对吧？我们有一条主轴线是往前走的，我们在中间来回没有关系。那你什么时候能够持续不断的走在这条正路上面，要走在其间的时候，这就是坚守主道。你在这个当中忍耐的时候怎么样，最后我们神的公义的冠冕就为你存留啊。所以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回到这个第一章的最开始，第二十四节，我们在忍耐当中就有大喜乐。然后因为什么？因为忍耐也当成功，就讲到结局，对吧？因为知道让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我喜欢跑步，很多人也知道，对不对？我跑步的时候，你看我就简单的跑30分钟啊，就好像经常就觉得说这已经过了一天一样，过得太这个跑步当中，我就觉得说，其实我给我自己定的目标就是30分钟，对吧？我就因为我跑的其实还蛮快，我就想跑30分钟，跑完以后就后面的事情继续做。然后我每次跑第二分钟、第3分钟的时候，我已经跑了快20年了。你想想看，还不是说刚开始跑，那我跑第二、第3分钟，你觉得说，哎呀，怎么还不完呢？但是我原来不是就要跑30分钟了吗？那我第二、第3分钟就完了，那我30分钟的效果在哪里，对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就要坚韧了。 就要忍过这个第二分钟、第三分钟，继续去跑。那跑完之后，你说，哎呀，成圈了。怎么叫成圈了呢？我的表上面那个，你知道我就 track 我这个三十分钟这个 exercise ring 又加了一天 ，challenge day 又完成了一天，对吧？完备了。我今天这个运动的计划达到了，完成了，我的心脏非常的舒服，我在洗完澡以后，我这个非常的舒服，毫无缺陷。我觉得今天从这个早上开始到现在，我是一个过了一个完美的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子。我们坚守主道，最后就像跑完步一样，你觉得成全，神告诉你，你是一个忠信良善仆人，对吧？完美，我们所信的道，我们守住了，美好的仗我们打完了，毫无缺陷。神告诉我说。你是我的这个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这个永生的福气等着你来享受。所以感谢主，我们这是来到他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我们当要守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忍耐的功课，因为实在是在人的肉体忍耐是做不到的啊。但是主啊，借着让我们知道忍耐有果效，忍耐有结局，并且。幕后的审判，好让我们今天今生在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在过一个家庭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虽然有难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绝望了，好像觉得非常难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把这个仗打完了，这个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永远有希望，因为我们的希望在那位永活的、不变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打这个美好的仗。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